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9月3号星期四的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大家好。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家言呢很高兴可以在这个九月开始的时候用一个很精神的这个声音跟大家打招呼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步入这样的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嘛，通常如果你需要照顾孩子呀，有家庭啊，都会比较累的。那么我就要为大家打打气了，还记得吗？星期一宋珊跟我一起就把大家叫醒了，新的人生时间节点啊，请大家在新学年要加油。另外呢，星期二呢，在关心听众的需要的时候啊，家家有颗关爱的心呢，我们就为那些需要去照顾家庭的夹心主父母们打气的。昨天还跟江弟兄有这个连线呢，关心他的婚姻，有感恩的见证分享。那么来到了今天，也就是家言呢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环节了，这是人生导师讲堂啊。这个月呢，我要介绍的这一位的人生导师，他曾经经历过一个大家可能都有经历的，叫做情绪风暴。不知道你有没有也经历过呢？这个风暴呢，就跟我们现在呀来的这个台风有点像哈。他们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措手不及的，可能这个情绪风暴会把你吹倒，也可能会把你吹醒了。那么这个月我找来的是我一位老朋友了，也是一位充满着才华的朋友，他会跟我们分享他经过情绪风暴时对他生命的感悟是怎么样的。而且呢，大家有耳福了，因为这位的老师他也是一位音乐人，所以他也有很多美好的音乐创作。今天一起来听听人生导师讲堂。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人生导师讲堂的部分。今天呢，家言很高兴可以邀请我的一位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因为我们认识应该超过20年了。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一位创作音乐的歌手啊。每一次他有音乐出来，有新的创作，我都会听的，而且每一首都听完，而且是每一首都知道怎么唱，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了。今天我就特别要邀请他出来了，这位是徐老师。你好，徐老师。
Hello， 你好，家言，各位好。
对呀、啊，徐老师很特别，我好像没有曾经跟你有这么长的一个我们做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对谈呢、啊。
对，应该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可是我知道了，其实徐老师的普通话都很好，因为你要做创作歌手，过去也创作了很多普通话的歌。家言很喜欢唱歌嘛，
嗯，
我跟你的认识也是从音乐开始，这个可能我们要先跟听众朋友交流一下，我怎么认识徐老师的。
我记得我也有写歌给家言唱的
啊，对，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你那个时候也是刚毕业不久，
刚开始写歌不久，对。
徐老师呢，其实是在香港这一个很有名的演艺学院当中的毕业生。那你是演奏系的，
对对，
而且你的老师都很有名哦，是一位钢琴的演奏家哦。 所以你的钢琴都很好，非常棒。
还好还好。
当时你刚刚就是做创作歌手的时候，因为你也很有心，就是创作一些歌曲，让一些我们叫慈善机构啊，一些主题歌曲啊，你都会尝试帮助他们。而我记得我好像第一次跟你合作，就是你做了一首歌，然后我是主唱，因为我当时跟电台的另外一些我们做主持人的都有机会可以唱一唱歌，但是我忘记那个歌叫什么名字了，
叫做勇，勇敢的勇。
哦，对耶。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现在这样说我就记得这首歌。但是哎呀，我真要找出来啊。不过
等一下可以传给你听。
啊，好哦好哦，那谢谢。但是徐老师啊，我为什么要找你跟我谈人生导师讲堂这里跟你说，因为我们虽然认识那么久，我们中间这么多年来就是断断续续我们都有联系，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有很多时候一年可能见你一两次这样子，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经常的交流。最近呢就听到你有新的作品出来，而且呢你跟我们很坦诚的就说出你的一个心路历程，关于你也曾经在这几年当中，应该是五年前吧，那你开始就是有经历过一些情绪的风暴，我们叫其实我很想要了解这一个时间的你，因为我跟你的认识那么久，看到你很多的工作一直说很忙，很多演艺工作呀，舞台剧啊，或者是帮一些歌手写歌呀，但是呢没有太多了解你情绪的这一部分哦。对，可以讲一下那五年前发生是什么事情呢？
其实在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整个世界也停顿吧，在香港特别是我们当表演的朋友就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所有场地都要取消他们的节目，所以当时候对我们来讲或者是其他职业的朋友也是没有工作啊。然后我当时候的我，因为我在疫情之前也很多有一些音乐剧的表演，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出，但是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突然间停下来。当时候对我来讲，我真的在想可能这个疫情最多不过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没有了，然后但是你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已经搞了大概起码三年多的时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以为意，我就当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再过一个月两个月我开始身体我不晓得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醒来，这个状况持续了大概三年多的时间，整整一个疫情里面三年多。其实最困扰我的除了睡不着，我睡一个半小时然后醒来的时候就不能再睡，然后直到天亮这样子，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很累，还有伴随着就是心里面有一些很恐惧的感觉，这种惊恐的状况，我想用一个比喻，就是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玩这些机动游戏嘛，就是比如过山车啊，那种离心力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也蛮喜欢玩这种机动游戏的，但是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在可能平常生活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离心力这种惊恐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发觉就是一个问题，心里面充满了一些焦虑恐惧无力感，还有觉得自己的价值突然间崩溃的这样子，除了这几方面以外，我的声音状况也出了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出现，就是我的声音没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我讲话也没有力量，也不晓得我的声带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状况，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些耳鼻喉啊一些专科去检验我的声带， 但是医生他检验完以后说其实没有什么劳损啊什么，只是可能他建议我去休息两三个礼拜就会慢慢好起来了、嗯、但是这个状况两三个礼拜以后甚至乎两个月三个月也没有好转，我觉得我的声音的状况有一些每一天也不一样的、
嗯、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每一天你想唱歌的时候哎，发觉破音，然后、嗯我在网上看很多、唱歌的这些训练，然后以为就没事了，但是哎，声音状况又不一样，每一天都不同，然后每一天都也在焦虑，比如说我很害怕如果疫情过后我的声音还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怎么办，然后因为声音对我来讲就是我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对呀、
啊。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我的人生会怎么样走下去，然后在这个点来讲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对生命对自己的价值的一个反思，就从这边开始。说实在我没有看什么一些精神科医生、
嗯、
因为对我来讲这个经济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我在晚上当时候每一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打开一些什么晚上的一些频道啊，晚上的频道去看什么是情绪病啊，或者是什么叫焦虑啊抑郁啊什么都看，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把自己当作一个心理专家去分析自己的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是蛮确定我是有一些忧郁啊焦虑的状态，然后我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呢？刚刚嘉言你有说我们以前认识的时候也出席很多基督教的一些活动嘛，
嗯嗯，
然后我从小也是一个基督徒，当我面对那些我觉得很陌生的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信仰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圣经常常叫我们把不开心啊焦虑啊东西交给他交给耶稣，但是当时候的我为什么我祷告就没有力量，我看圣经也看不下去，因为不能专心、
嗯，
这个状态信仰对我来讲也帮不上忙，然后我就觉得很崩溃，整个人怎么办呢？然后在这个时间我也不断祷告，以为做很多宗教的一些仪式、
嗯、
一些活动就可以远离我这种不安的感觉，但是实在说实在是好像没有帮助、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也是神给我的怜悯吧，当时候我在网上看到关于辅导的一些片段、
嗯、
他们讲说焦虑啊抑郁啊是什么，其实讲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
嗯、
他是从一个圣经里面分析当基督徒面对焦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慢慢走出来，因为我刚刚说我不能再直接去祷告用祷告或者是读圣经来让我自己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去解决嘛，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好像一个生病的人、
嗯、
然后不能够吃很一些牛排啊固体的食物、
嗯、
所以我觉得我听那些关于辅导有基督教的背景的一些讲员去讲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他吃粥就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
嗯、
然后慢慢慢慢我的胃口恢复过来，然后我就可以慢慢真的跟神祷告，慢慢打开圣经可以看他的话语、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以前看圣经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工作而已，就是一个责任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嗯、哼，
就觉得我看圣经祷告是神喜悦的，所以我就做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规矩这样子、
嗯、
但是当我面对过睡不着连睡觉我觉得这个蛮基本的东西也做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一个废人、
嗯、
没有用，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东西我是可以控制的，
对，
连睡眠这个简单的东西也控制不了，所以我就把整个人经历一个真的体验什么叫做交托给神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当时候、慢慢从情绪忧郁的状态走出来之后我再看圣经祷告，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跟以前很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这种亲密感，这种跟耶稣的亲密感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
哦，
因为这个忧郁情绪风暴的情况之下，神给我经历一个什么叫做跟神有很亲密关系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我在这边跟你聊天，我再回头看这五年前发生的事情，虽然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是神透过这个情绪的风暴让我跟他的关系去做一个重新的整理，还有对我在地上面还有属天的价值观那个反省反思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在大概十年前每一天做这个灵修，用诗篇做灵修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觉。当时候在想，大卫写这些诗篇，其实他也是唱出来的，但是可能我们现在的记录主要是文字，可能没有人知道他是在唱什么音啊，什么节奏啊。所以我有一个意念，我就选诗篇，大卫写的诗篇，做了一个专辑，十年前就发了这个专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诗篇二十三篇。这首诗篇对我来讲，每一个阶段的人生去听这个诗篇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对神的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形容也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对我来讲，这个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角色跟十年前又是不一样。所以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希望耶和华祝福大家。
的痛，是我的父辈满意。 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徐老师，你说你是睡不了觉，你挺过来的时候一定是很辛苦啊，因为你精神一定会很差。然后你刚说了一点，我们也要用声音来服侍嘛。我知道除了这个是你的工作，你也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工具。可是当你没有了声音，那个恐惧真的是会到极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啊怎么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以前在疫情以前你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一种的状态，就是我想问是不是也是有潜藏在里面一些哦，可能是现在就看得清楚了，以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自己里面有很多你的性格部分会影响了。徐老师，就是因为你是艺术家，很多艺术家呢就是会有比较敏感的体质，我们说心理的一种敏感
敏感的体质，
对的对的，是会不会呢？比如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哦，可能以前你不知道的焦虑，就是因为你有些的事情你怕你自己做的不好，不做不到，不可能再做到那一种很高水平的一些东西了，会不会是这样呢？
其实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在这个情绪风暴过后，我觉得我心里面为什么我可以走出来，因为我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发现我心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一些想法，
对，
或者是一些对世界给我的价值观有一些偏差，形成我5年前这个状况出现，就跟你说一样，就是爆发出来这个时间。然后我在过程里面，我回想我从小的成长，然后我自己的家庭状况就比较算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从小就觉得很容易跟比较算是富裕一点的亲戚朋友会做一个比较，然后会觉得他们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没有，然后觉得自己比较没有比他们好，觉得自己比较在这个物质条件里面就比较不好，就有这个比较在里面。然后在我成长里面，我刚才你说我是在演艺学院里面毕业，如果大家知道读古典音乐的一个演奏家的训练，他们在舞台上弹这个古典音乐一定要追求一个很完美，
对，
在台上面一个音也不可以弹错，
对呀，
对，不只是说这个音色，还有什么你怎么样去表达啊，有很高很高的一个要求。还有如果我是当一个独奏家这个身份去表演的话，更大的压力，因为台上面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其他的乐团或者是其他人，就把观众的注意力可以分散一点，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舞台上就要承受这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慢慢累积吧。就当我毕业没有向这个演奏家的方向发展，反而就去了流行曲，开始创作啊，开始去唱歌，觉得慢慢累积了另外一种的压力，就是你知道我们做流行曲，什么叫流行曲啊？就是我们要一定跟这个市场里面的脉搏就是很贴近嘛，
对，
所以我们就很怕自己的作品会落后，会就是没人听，或者是自己 好怕自己的歌卖不出去，
对对，
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也表示了自己在这个市场上面的价值吧，所以其实我也有当过，除了写歌以外，我也是一个创作歌手，我也有发片，在发片当歌手这条路也受过很多的挫折，或者是在当中也给我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有些是很还好的，有些是对我的生命对我的价值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乎是蛮破坏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就 可能我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讲，我一定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好，不想再听到这种很负面的意见在我身上面出现。
嗯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很努力，无论在创作啊、做表演，我都会花
你是
100%
耶，
对，200%。
在我认识的你的当中，真的。我已经觉得你做的事情已经很好这个是我的看法。当然你在业界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水平很要求很高，就因为你是古典音乐学习出身，然后你不能给自己有错这样的一个。我发现现在其实内地有好多的好像你一样的，其实他们从读书已经是这样一直压迫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不能停下来，不能被别人追上去。结果到了一定的那个社会的那个要求啊，他们达不成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崩溃。其实我发现这个就是说，可能徐老师也是在这个洪流的当中一直要随着那一条洪流去嘛，你没有停下来，结果你一停下来，疫情一停下来呢，就有好多东西就出来了。当然感恩的就回头看，因为你有信仰，因为你有信仰背后帮助你啊，而且你也有找方法来帮助自己。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下一次呢继续在我们人生导师讲堂可以更多跟你来聊了。你怎么样去从这些的忧虑的当中慢慢走出来，再详细一点的去了解。我发现有很多朋友都会有的，就是你跟我们说你网络上啊，就是也会看到别人很多的东西嘛，留言嘛，现在哇太多，
对对对，
什么照片啊是等等，我也很多跟你分享的，我其实也有类似的那我们就留待下一次继续跟徐老师谈咯。谢谢、
哦、谢谢。
谢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还有他的创作。如果大家都有感而发的时候，你想要谈一谈你的情绪风暴吗？跟我们联系吧。关心在线的联系方式是每逢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是开放热线的，请拨打13229966322与我家言联系，或者呢可以透过电邮，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关心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关心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关心在线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